感谢主，今天有机会母亲节主日可以来跟大家分享。刚刚呢，很巧，刚刚那个敬拜团打鼓的是我老公，他叫 Daniel， 今年是我们结婚第十周年，所以呢，也是我嫁来牧主的第十年。然后我昨天在想啊，人家说那个婚姻啊，一加一大于二，我跟你说是真的。为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呢，我们两个才结婚十年，我们两个都各自胖了20公斤，这个大于二大了很多，感谢主，这个甜蜜的负担有点太甜蜜了。好的，今天呢，我要来跟大家分享主题叫做把最爱的还给神。那这个不单单只是一个关于母亲节的讲道，更是跟大家分享一个从叛逆的女儿不懂母亲的心，到学习做一个属神的母亲，一个充满眼泪跟信心的旅程，然后是一个上一代、这一代跟下一代一起来学习爱神的一个旅程。那希望很祷告今天的分享可以让大家看到神很细腻的爱在当中。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小小的故事。我以前呢是个非常非常叛逆的人，就是以前认识我的人要是知道我当传道人都会掉下巴的那种。我小时候呢，非常让我妈妈担心的是我的身体，因为我从小有气喘，然后非常严重的那种，常常晚上都要进医院，然后我妈就要扛着我去医院。再大一点，我小学四五年级的时候呢，就发现一个罕见的淋巴肿瘤。那这个淋巴肿瘤呢，是长在我的那个胃的后面，所以到我疼痛，然后胃出血，到最后开刀，就发这个很长的一个过程。那开刀的时候呢也蛮惨的，就是麻醉药大概打太多就一直醒不来，然后我妈就很紧张，所以小的时候呢就是我的身体让我妈很担心。好不容易呢小学毕业了，还第一名毕业，可是我刚刚我有个生成的一个很可爱的图可以帮我放一下不是我生成的啦，我老公帮我生成的。然后呢好不容易呢上了国中，对，这是我妈，我妈有没有很美？好，下一个。然后好不容易我上了国中，我就变得非常非常的叛逆。怎么叛逆呢？这个老师呢，领袖只要说 A， 我绝对说 B。好，下一张图。以前呢，在国中的时候，台湾学校都要分组，有没有一排一组或者一群一组？我就跟老师说：“老师，我不分组，我一个人海鸥组。”然后老师说：“什么海鸥组？反正老师就也管不动我。”然后我就常常做一些跟那个学校期待好学生做的事情都相反。下一张。所以呢我就是常常就是很一个人，然后我看到好学生对比较弱势的学生有一些不好的态度的时候，我就很生气，然后老师也不知道我生什么气，所以我就更生气，然后我就一直在写悔过书。我曾经还被我们训导主任呼了一个巴掌，你就知道我就是在学校是就是也还蛮惨的，就是我都觉得学校的老师不懂我，这个整个体制都不懂我。然后我妈就常常为我流泪，常常为我伤心。然后我们班级老师还跟我妈说：“左妈妈啊，请你把你的女儿送出国吧，我是教不了了。”然后我妈妈就悠悠地看着我的老师说：“老师啊，我们家没有钱，没办法送小孩出国。”好不容易熬上了高中，然后当我国中高中的时候呢，我学校的事情我都没兴趣，我就只对两件事有兴趣。一件事呢就追星，不知道这里父母有没有那 youth 的小孩，就是追星的，喜欢偶像明星的，就是我常常翘课去追星。我翘课追星呢，我妈呢就翘班陪我去追星。她其实呢没有想要追星，但她是因为她担心她女儿的安全。然后再来呢，我很喜欢政治活动。下一张图，我从小就是立志要当台湾第一个总统，女总统。虽然这个梦so far没有实现，然后我就很疯狂的，就是我都去学校办公室老师发政治传单，然后去参加政治游行。我十几岁的时候就在地下广播电台主持政论节目，就政治节目啊，就是我就是很疯狂一个人，就是完全不在人家的那个理解范围内的学生，然后就让我妈非常非常的头疼。下一张我老公帮我生成了一张很可爱的图，有没有 feel？ 对，就感受一下。然后就是很疯狂，我高中的时候呢，以前那个台湾高中就是要规定所有的学生，就是即便已经毕业了要留下来念书，为了要考联考。我就觉得这不合理呀，你就知道我就是一个极度叛逆然后反制度的人。我就说不合理，我说老师我不留。 老师就说这是学校规定的，你不留学校不可能给你毕业证书，除非你有合理的理由。结果你知道我做了什么事情吗？我就跑去医院看医生，最后呢医生开出了一个证明，叫做这个人没有办法跟群体相处。我就把这个证明放在我老师的办公桌上，我先走了，然后我就没有在学校念书。然后我老师就悠悠地看着我说，你这样很难考上公立大学，但是反正我就回家念书了。感谢主，我还是考上了一个不错的公立大学，然后是政治系，毕竟我还是有我的政治梦。所以我从小就是让我妈觉得就是这个女儿就是 out of control， 你知道吗？我是我们家唯一的小孩，然后就是让她每天就是哭哦，伤心，然后就是管也管不动，但是她唯一能做的就是陪我。你知道当我觉得我想要当总统的时候，人家都觉得我是做白日梦，只有我妈都说好。我妈就是我说什么她都愿意在我身旁陪我。好不容易她终于熬到我大学了，终于这个小孩要正常一点了，对不对？诶，没有，诶，更惨。高中的大学的时候呢，因为我在南部念书，哇，就开始谈恋爱，疯狂谈恋爱，然后谈恋爱就很惨，对，很惨，对，很惨，惨到什么呢？我之前就失恋，就是我男朋友就变心，然后我就跟我当时的男朋友吵架，一吵架呢，我就一怒之下，毕竟我性格就是有点太刚烈，一怒之下我就拿起桌上剪刀，啪，用力划我的手。然后顿时那个血就喷飞了整个房间，我当时男朋友立马就把我带去那个急诊去缝针，那因为他有我妈妈的电话，他就打电话给我妈。然后我后来才知道，你知道我妈跟他说什么吗？我妈说，拜托你继续跟我女儿在一起好不好。然后你就知道我妈有多惨，就是你知道她有多伤心。我后来回想这一切就觉得说，天哪，我以为我是那个伤心的人，可是其实最惨的是我妈。我妈在遥远的那边就是心在滴血，然后她唯一能做，她这么卑微，她还要拜托一个抛弃她女朋友抛弃她女儿的人拜托她继续跟她女儿在一起。你就知道那个母亲有多无奈有多难受。好，我的故事先停在这里。你知道在圣经里头呢，就是也有一位就是女性，她好像什么都没办法做，她唯一能做的呢就只有哭泣，他唯一的呢就只有伤心，那就是哈拿。我们看一下经文好不好？喂，我的 PowerPoint 可以下下。哎，对，好，对，就是哈拿。我们来看一下经文，撒母耳记上一章一到六节，一到六节，好不好？我们可不可以一起念？
以法莲山地的拉玛索非有一个以法莲人，名叫以利加拿，是苏佛的玄孙，托付的曾孙，以利户的孙子，耶罗罕的儿子。他有两个妻，一名哈拿，一名毗尼拿。毗尼拿有儿女，哈拿没有儿女。
哎，继续，后面还有吗？哦，对，好，继续。
这人每年从本
城上到
示
罗敬拜祭司万军之耶和华，在那里有以利的两个儿子
何弗尼、
菲
尼
哈
当
耶
和华的祭司。以利加拿每逢献祭的日子，将祭肉分给他的妻毗尼拿和毗尼拿所生的儿女，给哈拿的却是双份，因为他爱哈拿。无奈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毗尼拿见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就做他的对头，大大激动他，要使他生气。
好，这边讲到以利加拿，以利加拿他虽然他是一个利未人哦，他有一个太太，他非常爱他太太叫哈拿。那哈拿这个名字的意思呢，是恩典，是蒙爱的。但是呢，他虽然很爱他太太，但他这位太太他没有生小孩。后来呢，他又再娶了另外一个太太叫毗尼拿。那毗尼拿呢有小孩。那每年呢，示罗呢是在当时呢是非常重要的政治跟宗教中心。每年呢，他就会带着他的家族，然后一起上去敬拜祭司耶和华。那你应该就是在献平安祭。你知道在献平安祭是有规定的，献完祭之后呢，他们就会分到一些肉，然后呢，这个大家长呢就要开始分肉。那凡是洁净的呢都可以分到这个肉，不洁净的呢就不能吃这个肉。 那按照理说呢，这个佩妮拿生儿有生小孩 ，suppose 他的孩子应该比较多份，但是呢，以利加拿呢却把比较多份的肉双这个原文呢双份的肉呢，在原文是指双面，那可能就是反正不管是它的值或是量，就是比较好，他就给这个没生小孩的太太。所以佩妮拿就很生气啊，啊伯伯，啊不能，就是明明是我生小孩啊，啊怎么是他拿的比较多？所以这佩妮拿就很生气，就喜欢弄他，弄那个哈拿，就是激他，然后让他就是不开心，反正大家都不开心。那这一出戏呢，就是每一年都要上演。那哈拿呢，就每一年呢都很伤心。好，我们继续看下一篇，继续往下看。好，这一段比较长，我希望大家跟我一起念《撒母耳记上》1:7-17，预备起。
每年上到耶和华殿的时候，以利加拿都以双份给哈拿，毕尼拿人事激动他，以致他哭泣不吃饭。
他丈夫以利加拿对他说：“哈拿，你为何哭泣不吃饭，心里愁闷呢？
有我不比10个儿子还好吗？”
啊，继续。
他们在示罗吃喝玩乐，哈拿就站起来，祭司以利在耶和华殿的门框旁边，坐在自己的位上。哈拿心里愁苦，就痛痛哭泣，祈祷耶和华，许愿说：“万军之耶和华啊，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念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
好，就是每一年这出戏都一直上演嘛，然后那个佩妮拿就是弄他，然后哈拿就一直很伤心，然后今年呢哈拿又继续哭泣，但是呢我相信他可能每一年都跟神哭泣，那他今年他跟神说，他说：“神啊，可不可以怎么样，给我一个儿子，赐我一个儿子，然后我怎么样，我把你献给神，我把这个小孩献给神，献给你。”这个祷告很有趣哦，他在还没有的时候，他不是跟神求说：“求主啊，给我。”他是说：“我把这个儿，如果我有这个儿子，我会把这个儿子献给你。”好，接下来后面重要了。好，下一段，再帮我一起念，预备起。
哈拿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祈祷，以利定睛看他的嘴，原来哈拿心中默祷，只动嘴唇不出声音，因此以利以为他喝醉了。以利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你不应该喝酒。”哈拿回答说：“主啊，不是这样，我是心里愁苦的妇人，清酒浓酒都没有喝，但在耶和华面前倾心吐意，不要将婢女看作不正经的女子。我因被人激动愁苦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以利说：“你可以平平安安地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允准你向他所求的。”
好，再往下，往上，等一下哦。好，对，就到这边，对不起，往上。好，所以呢 他就是你知道他祷告到一个地步呢，就别人还误会他，那个祭司还说啊，就一直不知道为什么很想讲那个，他就一直就是哭泣的时候，在祷告的时候，祭司以为他怎么样，喝醉了，他还说：“哎，你不能喝酒啊。”然后那个哈拿就说：“我没有喝酒。”他就把他的苦情跟祭司说，然后以利回他什么？以利回他说：“平平安安的回去，愿以色列的神准予你向他求的。”你看到这里很有趣，后来这个经文还没写，他就平安的怎么样，他就去吃饭了，你知道，他就去吃了。在他还没有得到这个孩子之前，他已经有一个从神来的安慰跟回应，他就平平安安去了，然后他就回去吃饭了。有没有很多时候或是很多的季节，尤其是在座的妈妈们女性们，好像你内心就是有很多的难过，很多的伤心啊，你的先生不太懂你，之后即便你先生爱你，这边说 哈拿的先生很爱他，即便你先生爱你，即便你周遭的人懂你，周遭的人都安慰你，可是你就觉得他们不明白你，甚至你被更多的人来误会，你好像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能怎么样，只能哭， 就只能哭，好像除了哭或伤心好像没有别条路。好像看我们看哈拿的故事就知道，其实到后来真正可以使他得平安得安慰的是什么？是神来的安慰。而且这个很奇妙的是，即便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得到他想要的时候，已经先有从神而来的安慰，然后他就得什么？他就得平安了。如果我们在我们也学习哈拿的这种祷告的心情的时候，好像当我们把我们的愁苦把我们的哀伤献给神的时候，其实我们唯一要求的是什么？从神而来的平安。唯一要求的是什么？从神而来的安慰。然后我们心里就有了什么？有了平安，甚至有了什么？有了信心。在你还没有看到你想要东西的时候，你已经有一个从神而来的信心。然后在这里我就回想到我的母亲，你知道吗？就是为我这一路上，她唯一能做的也是只有哭泣，然后到我那个都已经出去工作了还在哭泣。刚刚讲到感情嘛，就是很糟。后来呢，我的感情，我在还没有信主前，我的感情就是青年人都听过，我的感情不就是劈腿被劈腿变成那只腿，就是这样子循环，然后就非常非常的惨。然后呢，直到我后来在电视，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我在全职之前我在电视台工作，我是电视台记者。哎，帮我放一下我以前风光，不是风光，年轻时候的照片。然后呢，对，就我以前，然后呢，我当时我是在电视，我以前那个专门是介绍吃喝玩乐的，你知道吗？就是介绍美食介绍旅游，每天就是在吃跟玩这样子，然后东跑西跑。然后可是很神奇的是哦，神竟然让我在这个人家说大染缸，就是在媒体圈的时候信主。有一阵子的时候我采访呢全部都是基督徒，超奇怪的，什么人都是基督徒。然后我去采访一个钢琴家，钢琴家的那个上面就贴了一句与神同在为何惧怕，反正我走到哪我都觉得神没有放过我，你知道吗？我采访到不同的人，每个人都是基督徒。后来我是因为采访到一个罕见疾病的小孩，然后他的父母是牧师，然后我就很感动，我就去了他们的教会，然后我就信主。那我信主之后呢，我做了最对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传福音给我妈。因为我知道我妈的生命呢其实比我还要破碎，你知道我妈在她很小的时候，我妈还有两个妹妹，就我两个阿姨，她们在很小很小的时候，我阿姨才四个月大吧，最小的阿姨四个月大，她们的母亲就抛弃她们。然后我妈很小的时候就生病，然后很严重，差点被人家那种以前早期那种卷布袋要卷在那个什么啊，草席，对，卷在草席，差点要丢掉的那一种。然后她国中，因为她是老大，所以她国中毕业她就休学，她就是为了帮助我外公，就是有一些家庭的生计，让两个妹妹可以念书。她国中毕业她就去帮佣，所以她很还有很多细节今天就不讲，她就很多很悲惨的故事。所以我就知道我妈非常非常需要神，因为她曾经跟我说她觉得她这辈子就是欠很多人，她就是还一还死一死就好了，你知道，就是非常的悲观，然后就觉得人生很没有盼望。然后我还记得我在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我有阵子是跑社会新闻，我就透过那个关系就用我这个外婆的名字跟她可能的年纪，就托人就找到了我外婆的地址。然后呢，有一年过年呢，我就带着我妈我两个阿姨驱车到一个非常乡下的地方要去找我外婆。他们已经就五十年，我外婆就这样消失五十多年都没有联络哦。然后我们就去敲门，我跟你讲，那门一打开我就知道她是我外婆，因为我妈跟她长得一模一样，吓死人了。可是呢，那个老妇人就这样，然后我们都跟她解释哦，她就说我们找错人了。然后呢，她最后要进门前，她就转过身，拿起她那个胸前挂的眼镜啊，就这样戴上来，看了我妈一眼，然后就进去了。意思就是说，她的我妈的妈妈到老就是没有见面五十多年哦，他都还是不认他的女儿。你知道我妈那种被抛弃的那种难受有多深？所以我妈从小就是，从我认识我妈以来啊，她就是一个非常非常没有自信的人，然后再加上又遇到我这种女儿就更惨，就是每天都除了哭，真的是她真的是不知道能做什么。 后来我传福音给他，我跟你讲，真的是我人生中做最对的一件事。我跟我妈，我就常常在聚会的时候，两个人就抱头痛哭，然后就被神的医治不断的浇灌，然后被天父的爱不断的浇灌。后来我妈就决定受洗。你知道我妈因为很害羞啊，她这辈子从来没有在任何人面前讲话，她不像她女儿，她女儿就是靠一张嘴吃饭。我妈呢是没有办法在人面前讲话的。我妈唯一一次就是在她受洗的时候，她就说，我永远记得，她说我女儿跟我说她没有办法永远陪我，但是耶稣会永远陪着我。好，帮我放一下我妈受洗那张照片。然后她在受洗的时候呢，她就同时呢把她自己交给神，然后也把她女儿交给神。你知道，真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属灵的一个很大的 shift。你知道，当我妈跟我同时归入基督的名下的时候，那个上一代的那个咒诅真的就停住了，然后接下来就有好多好深的翻转在我们家里面，甚至在我们的家族里面。那因为当时我就感情空白嘛，所以我就哇，每天为神大发热心，什么教会聚会我都要去，什么门训我一次门训我可以上两遍。就是各式各样的聚会，各式各样的训练我都参加，然后就很疯，你知道吗？疯到、对不起，不能用很疯，就是很大发热心。我讲话要稍微收敛一点，不能太 over， 等一下哈。然后呢，后来呢，我就离开那个媒体的工作，我就进到教会全职。那我一开始在教会全职呢，是负责超自然事工、职堂事工还有媒体公关，然后就每天都好开心，然后到处去就是服侍。那感谢主，那时候当时的弟兄姐妹也很乐意，就是让我当我练习的对象。那他们都会在我办公室前面，就是让我在练习。那有一次呢，隔壁房因为太热情了，你知道我太热情，耶稣的妈，我每天都是很激烈的在祷告。有一次呢，牧师实在受不了，牧师就敲门，然后就把门打开，小左，耶稣没有耳聋。我说哦，对不起，对不起，太大声，太激动了。你就知道我当时有多热情，你知道吗？当你以前，我就回去看过往，你知道我以前多惨，然后多叛逆，然后在感情世界这样翻腾。我跟你讲，我真的是抓住主耶稣，就像抓住 everything， 真的就是 everything， 你知道，他就是我的唯一，你知道吗？我说耶稣没有别人了。然后，可是你知道吗？我妈即便信主，她还是要为我哭。对，我觉得这，但是他的眼泪不一样了。他现在的眼泪是向着神来流。我还记得我15、16年前，我就决定要全职，然后我就想要去念一个侍奉学校。哎呦，你看我以前多瘦啊！天哪，我就想要去念一个侍奉学校，然后我就那时候就要来美国念，我妈就跟神哭啊！天哪，我说，我妈就说，全台湾这么多神学院，这么多侍奉学校，为什么我女儿要去美国念？我跟你讲，神就亲自回答他，然后安慰他，然后我妈就没有说第二句话，然后他就让我去了。然后去念书呢，好不容易回台湾两年，回台湾两年呢，我就是开始在教会当传道人，然后就在服事，才回去两年，我就怎么样？我就要嫁来，我就嫁来了。我妈就，我跟你讲，我妈真的是又，但是她这次没有在我面前哭啦，我是没看到她哭，只是呢。我跟你讲，当他知道，这就是我跟你讲，这就是这最神奇的地方，这就是有神的哭跟没有神的哭不一样的地方，你知道吗？当我悠悠的跟我妈说，我可能要闪婚去美国了。闪婚，对，今天没有讲爱情故事，今天就讲我妈。然后呢，我妈呢，她什么话都没有问我，她没有说那个人做什么工作，薪水多少，你为什么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她什么话都没有说，她只跟我说了一句话。他说，我看到一个画面，我看到你在牧主的讲台上讲道。我跟你讲，我当下就哭了。你知道母亲的眼泪啊，母亲的眼泪是祷告。母亲呢，当一个身为一个属神的母亲，她为孩子的祷告，你的眼泪为孩子的祷告是大有能力的。然后呢，母亲的眼泪是什么？是一个放手，是一个对神的信心。母亲是什么？母亲是在你还没有看到你孩子将来神要在他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你已经先看见了。这个就是一个属神的母亲。你要在你孩子还是乱七八糟一塌糊涂，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的时候，你已经在 属灵的眼睛看到神要在你女儿在你儿子身上所做的事情，这就是一个属神的母亲。母亲的眼泪是先知性的，母亲的眼泪是超自然的。阿们吗？阿们。你知道吗，这也是哈拿跟神求的。哈拿今天他说，如果我有孩子，我把孩子献给你。他把他的孩子献给神，因为他知道这是他跟神求的。撒母耳记上1:19-20，后来神真的让他有了孩子。我们一起开始念。
他们清早起来，在耶和华面前敬拜，就回拉玛，到了家里，以利加拿和妻哈拿同房，耶和华顾念哈拿，哈拿就怀孕，日期满足，生了一个儿子，给他起名叫撒母耳，说，这是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
是的，你知道吗，他不只求，他最后还做了一件事情，他真的把他还给神，他把孩子带回到圣殿。下一段，撒母耳记上1:24-28，一起念。
既断了奶，就把孩子带上示罗，到了耶和华的殿，又带了3只公牛，一依法细面，一皮带酒。那时孩子还小，宰了1只公牛，就领孩子到以利面前。妇人说，主啊，我敢在你面前起誓，从前在你这里站着祈求耶和华的那妇人就是我。我祈求为要得这孩子，耶和华已将我所求的赐给我了，所以我将这孩子归于耶和华，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于是在那里敬拜耶和华。
他真的有了一个孩子，然后他跟神守约，他把孩子献给了神。你知道吗，很多我们在座的、常常跟神祷告很多东西，求很多，好不容易求来之后，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自己抱着 hold 住，谁都不要动，谁都不要摸，谁都不要管，都觉得自己最会，自己最会弄，舍不得啊，都忘记当初是自己跟神求的。可是哈拿记得、哈拿跟神求完之后，他把孩子带到神的面前献给神。所以呢，当他把他的孩子撒母耳献给神的时候，撒母耳展开了他人生一场命定。你知道撒母耳是多重要的人物，撒母耳 他在他身上，神在他身上做的事情，可能原本也超乎他母亲的想象，但是他母亲只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孩子献给神。你知道撒母耳是以色列君王时代当时最重要的一个转换的人物，他是士师时代最后一位很重要的士师，也是列王时代开始一个非常非常关键的先知。这一切都要从一个母亲在什么都没有看见的时候，已经先把这个孩子献上，以至于当他献上了他的孩子，他的孩子走向了，展开了神在他生命当中一个极其伟大的命定跟呼召。你希望你的孩子也是吗？希望吗？希望，是的。可是这过程中间困不困难？困难。我举例，就像我妈，她好不容易等了这么多年，她女儿终于正常了，对不对？终于稍微正常一点了，然后开始走上轨道了，有信主了，好，稍微稳定的工作，然后呢，一下突然要当传道人，一下突然呢要嫁到美国。你知道，就是我正常的这些十年日啊，这十几就是这些年日，我妈跟我相处的时间少之又少，哎，因为她在台湾，我在这，她想不想把我捆在旁边？超想的吧！好不容易我女儿终于正常了，她都不在我身边，可是她没有哦，她永远都是把我放在神的面前，她永远都把我献给神。就算每次她每次来美国回去的时候就哭啊，还是哭啊，可是她从来都没有说你们要不要回来啊，什么都没有。他就是知道我在神这里好的无比，然后我也知道神他在神的那里好的无比。你知道这是一个属神的一个关系，你知道吗？身为母亲的，身为父亲的，身为上一代的，我们唯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不断，而且是不断，不是第一次两次，是不断的把你的孩子献给神，交给神，让他可以走上神在他生命当中的呼召跟命定。而我们做儿女的，我们也只能不断的把我们的父母，把我们的上一代交给神，献给神，因为神会是他们最好的安慰，神会是他们最好的依靠。 然后我妈明年呢就要70岁了，哎，给我看一下我妈的照片。我妈她超年轻，她比我还瘦。我这然后反正对她很正，然后她在教会有服侍，她是负责卖小书房的书，然后她跟弟兄姐妹一起去以色列，她会去健身房，还会去跑步，那比我的生活健康很多。我妈过得非常非常的开心，然后我真的知道神把她照顾的非常非常非常的好，因为神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安慰，给他一个极大的回应，给他一个极大的平安，就像神给哈拿一样，他知道这个孩子不再只是属于他，他知道他的孩子属于谁，他知道他的孩子属于神。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属于神吗？我们愿意每一次每一天都选择把我们的孩子献给神，无论他今天在哪里，无论他多大，无论他多小，无论他现在的境况，做母亲的就是不断的流泪为孩子祷告，不断的交托，不断的交托。你知道神把我我的妈妈把我交给神，然后神就带我来到这里，就是这是我也完全没有想到的事情。所以呢，我不是因为我，当然也是因为 Daniel 来这，但是最重要的是神把我带来这里。阿们。下一张给大家看一看，对，我妈，对，当时就在这里，然后我妈就把我牵进来，然后把我等于是，我觉得这个某种也是一种，不是预表，就是一个象征。他不仅把我交给了 Daniel， 然后他也把我交给了这个教会，他也把我交给神。我走在神给我的命定跟呼召。我觉得在这里就是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属灵母亲江牧师、马天娜牧师、马天娜牧师。我说我一定要看到你，马上来米文牧师，给他们个热情的掌声好吗？我觉得就是要非常谢谢属灵母亲。你知道我这种性格，我就算在教会里，我的性格也是常常也是挺叛逆的。我是非常谢谢属灵母亲，就是一直不断的为我们祷告，然后鼓励我们，鼓励我，然后建造我们，然后甚至给我这种叛逆的女儿很多的空间。就是要不是这属灵母亲的爱，真的是也很难，你知道吗？我就觉得很感恩，然后我觉得在这里也趁着母亲节，我觉得也是对属灵母亲们的一个回应，就是我们真的是会踏上神给我们的命定跟呼召，承接神在这里的带领，神在这里的产业，我们要一起跟着我们上一代一起承接，然后一起走这个命定。更重要的是，我们也要承接上一代的祝福到下一代，我们也要带着我们下一代一起来爱慕耶稣。阿们。大声也阿们，阿们。所以呢，你知道吗？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一件事情。好像这个故事原本起来看起来是很悲惨，很多的眼泪。可是呢，当你发现你把这一切全部交给神的时候，神在上面有极其美丽的计划。这是我们原本用人的脑袋是想不到的，用原本的眼睛是看不到的。那刚刚在那个哈拿的经文后面，我今天没有列出来，其实后面呢有个故事呢也非常的提醒我，就是这个先知这个祭司以利，他虽然是带撒母耳来认识神的，侍奉神的，可是他自己的孩子却怎么样，不认识神，背逆神，以至于最后神审判了他们家。这个我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警惕，就是说我们，尤其是我觉得我们在教会里服侍的，我们常常真的是要知道，就是神交给我们的孩子，我们要用心的去服侍，不要最后我们常常做了好多事情，然后我们的孩子远离神，这真的是会令人非常非常伤心的一件事情。然后我以前在教会服侍过儿童主日学，然后带很多年轻人，你知道好多年轻人他们其实小时候在教会好听话，好会背圣经，可是长大了他们就离开教会。我就深深的想说，真的最需要的是要让孩子知道他们跟神是要有一个关系，尤其是我们在教会里，我们好像常常很习惯就是哦，就带着小孩来教会了，然后反而有时候会让小孩觉得这是一个宗教。可是我们要让小孩知道，信仰不是一个宗教，信仰是一个关系，信仰是他们跟神的一个 relationship， 他们一定得要他们自己跟神有一个 relationship。 这个神呢不是他们父母的神，这个神是他们的神。我们做父母的唯一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就一定就是要不断的趁小就要把他带来爱慕耶稣。这个东西你才会，你知道吗？当你大 过了很多年之后，你就知道这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往下看一下，然后看顾家庭，就是照顾孩子，真的是我们做父母的第一个服事。那交托不等于放任，爱不等于没有界限。你知道每一个家庭当然都很不一样，我们往下，但是我觉得想跟大家分享一些，等一下一些教养孩童的一些原则。啊，感谢这是我两个女儿。那这当中有个小小的见证，就是我觉得在我经历跟神的这些旅程过程当中，我学会一个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很多人常跟我讲，他们觉得在我身上看到一个就是对神的信心，就是我真的知道说很多事情就是在你没有看到的时候，你就已经抓到神的应许。我们那时候结婚，因为我们两个都高龄，你知道吗？然后一结婚我们就去做那个健康检查，医生就跟我说啊，小姐。对，那医生是会讲中文，他说你这个不孕哦，很惨哦。他说我就有个卵子的指数健康是2，然后我是零点不知道多少。他说你这个要积极备孕3个月，不然呢我就要赶快帮你转去不孕门诊。但是照你这个卵子哦，可能转去不孕门诊也可能没有什么办法。我回到家的时候，我就跟神祷告，我当时我第一个就抓到，我就知道神会给我一个女儿，然后我要给她取名叫 Harper， 就是 Harper 的 Har， 然后她将来要成为一个敬拜者。我就学习，你知道吗？我就学习跟哈拿一样，我就说神，你给我一个孩子，我要把她献给你。然后神就给我一个意念，就是我会有一个女儿叫 Harper， 然后她将来会是一个敬拜者。然后我就在取名，我就觉得啊， Harper 这名字好好听哦。那时候我还跟我老公讲，我老公就觉得，我老公常常觉得我都没来由，都不知道到哪里的那个 idea， 你知道吗？但呢，哎，这次我教你们一句台语，有一句台语叫做“听不娶大富贵”，就是听太太的话就会大富贵。好，总之呢，隔天我跟他讲完这个呢，他的手机就跳出来 ，Today is Harper's birthday。他根本不知道他有个朋友叫 Harper， 你知道吗？反正就 Harper 的名字就跳出来。感谢主，反正后来3个月之后呢，我就怀了我们家老大。然后3年多又怀了老二，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把孩子献上给神的这段经历，我里面有一个很深的感触，就是孩子真的是不是属于我的，孩子是属于神的，但是我必须要照着神给我的教导，神给我的开启，然后去照顾我的孩子，教养我的孩子。下一个，我们真的是不断，而且是要趁孩子还小的时候就来带他们爱上耶稣，要长出一个属神的内在生命。我们一定要，我们对他们的祷告就是真的这位神要成为他们的神。下一个，我想跟大家分享三个我觉得是原则，虽然我觉得每个家庭都有不一样，不管是经济啊或什么，但是我觉得有三个原则我觉得还蛮重要的。第一个就是刚刚一直重复的讲，就是我们要看重孩子的内在生命，看重他们自己跟神的关系。第二个，这个很现实的，就是做父母的要先活出榜样，他们多宝贵耶稣，其实就看我们自己做父母的有先多宝贵耶稣。第三个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趁小爱的陪伴要足够，因为孩子大了才会服管教。你知道 你小的时候，你真的是要给他足够的安全感，要培养健康的依附关系，他跟你的这个爱的存款够，等他大了你对他的管教他才会停。因为如果从小你跟他没有什么太多的情感连结，你要他大了要来听你管他念他，就会有一点点的难度。所以呢，我们在刚开始有小孩的时候，我们就知道说啊，他就是我先生，就是一份在外面工作的薪水，然后我就是专心就是带小孩。然后呢，老大带到快五岁，老二带到4岁多，然后他们才上学。然后就算他们上学呢，我跟你讲，我3不50就出现在学校，出现多到连我小孩的同学都叫我妈，他说嗨妈，就是因为我太常出现在学校了，你知道吗？就是我非常喜欢参与到他们各样的活动。然后晚上也花非常多的时间，就是亲子时间。那我觉得就是要让他们不断的参与我们的生活，我们也来参与他们的生活。所以他们从很小很小的时候，他们过应该是满月的时候，我就背来教会，两个都一样，不管是服事或是参加聚会。所以他们从小就非常习惯，就是在教会里就是跑来跑去。那因为我以前常跟，不是前一直都是啦，就是白天的时候都会跟阿姨们就是喝茶，不同的阿姨喝茶然后聊天，然后呢我就会带着两个去，所以两个也很习惯，他都觉得阿姨都是他朋友，他就很喜欢跟教会的人就是 在一起活动，然后服事愿我也常常就是为人家祷告什么，所以可以看一下照片吗？往下。所以呢，哦，对，我等一下再回来这里。所以他们从小也就很习惯，就是为人家祷告，然后来追求神。其实也都没有在 push， 我觉得就是他们已经觉得这是一个日常生活，这个信仰是一个生活，这个信仰对他们来说不是一个宗教。我就觉得很感谢神，然后在就是也学习到了很多的教导，像是在家里爸爸就负责带等候神，然后呢我就是主要是陪伴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就是来经历神，然后一些圣经的教导。那感谢主，就是姐姐呢不知道为什么她非常非常喜欢看圣经，研读圣经到一个地步常常把我考倒，三不五时就会问我各式各样的问题。有时候我说你知道圣经里最长寿的三个人是谁吗？就是这一类的，就是很深奥的，而且他就是自己很喜欢看。然后他不仅很喜欢看圣经，他也非常的有他自己跟神的一个故事，然后见证太多了。我举几个，比如说四岁的时候，我就记得他那个大便啊一直流血一直流血，然后去看医生呢就说是有那个大肠息肉，就已经安排要那个动手术要把它取出来，把那些息肉取出来。我女儿整天在家那个属灵征战，就一直祷告，息肉不见，息肉不见，息肉不见，然后怎么就一直祷告。我跟你讲不夸张哦，去开刀前几天她就没有流血了，她大便之后再也没有流血了，然后我们就立马取消了那个开刀的计划，到现在她大便都没有再流血，感谢主。他就是我觉得在他里头的那个信心啊，所以我跟你讲我们真的不能小看孩子，在他里头的圣灵跟我们是一样的，但是我们唯一要做的是我们要让他有这个环境有这个机会一起来到神的面前，他们要自己建立他们跟神的关系。有时候我们在那个读经的，我们读到启示录，我就跟他讲到那个末世啊，讲到那个受印，然后可能不能吃，没有钱买东西买食物，他就悠悠的看着我说，他现在八岁哦，他那时候大概六岁，他就看着我说，妈妈，我宁可饿死，我也不能妥协。我说是的，没错，我们宁可饿死也不能妥协。他就是非常对这种事情就是很绝对，然后我就觉得很感谢神，而且我必须说，这真的没有办法靠人去教，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教吧，因为我觉得我自己也不是，就我没有办法教他这些东西，这些东西必须是要神自己来带他，然后让他们自己可以在日常生活当中去经历神，自己去被神教导。我觉得我要加速了，我马天娜说的对，我要加速了哦，对，但是我要讲一个很重要的见证，这个是因为你知道小孩大了就开始有点叛逆，然后就是会开始会互相有一些 argue。有一次呢，前阵子呢，因为他就是要钢琴比赛，要录影，我要就是送出去，然后我就觉得他明明可以录得很好，为什么老师就觉得少一个？然后我就一直录，一直录，但这个在录的快要100遍有了吧，我不知道。然后我就录的我也脾气不好，然后他也脾气不好，两个人就要杠上了，你知道吗？后来呢，晚上睡觉前我就跟他道歉，我觉得神就跟我说我要跟他道歉，我就说 You are good enough， 你已经努力了，录不到最好的没有关系，我要跟你道歉，我 sorry， 是我脾气太差了，我要跟你道歉。隔天睡起来呢，他就自己先跑到我房间，他就跟我说，他说妈妈你知道吗，我昨天在读经祷告的时候，神告诉我我讲话要，就他说我讲话也要谦卑一点，所以我要跟你 sorry。 我就想，然后我就哭，我就说其实是妈妈态度差了，然后但是他就跟我 sorry 的时候，我就觉得很感动，你知道吗？然后我就觉得神就是不断的一直提醒我，圣经我们看一下那后面两节经文好不好。哦，对，然后他就陪我们一起服侍，在以后有时间讲先知性会话的时候再来讲。对，然后我就常跟神祷告，就是说不断的把女儿交给他。我自己很需要被神管教，不是我需要管教小孩而已，是我很需要被神管教。我有做错的地方，我希望耶稣的宝血遮盖我，不要带下任何的伤害到我的孩子当中。我们真的是要来学习，就是不要惹儿女的气。管教很重要，但是爱也要很足够，而且我们不能在怒气、在愤怒、在血气当中惹动孩子。阿们。我们真的很需要有神的性情，然后引导他们走上神为他们预备的那个道路。当然他们有世界上的成就好不好？很好， 但是他们必须要知道，他们将来所走的每一条路，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要来荣耀神的。他们是有呼召的，他们是有使命的。我常常跟我女儿讲三个概念： Loving God 爱神， Serving people 服侍人， Be a world changer 改变世界。但是这个所有一切的前提，就是你是要带着神的恩典，带着神的使命去做每一件事情，然后你做的任何事情都是要来荣耀神的。这是不断的提醒他，也不断的提醒我自己。好，往下，好，快转快转往下。那我觉得很感谢神，就是在单身的时候，他就常常很早以前他就预备了我。那我以前在单身的时候，我在台北带团契，带的团契是100人的妈妈群组，我一个单身的跟100个妈妈，所以我那时候就陪了很多的妈妈，经历了很多的不容易，因为他们就是不管是对丈夫或是对孩子。然后在当时我就开始不断在这方面学习，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然后也开始去服侍很多的年轻人。好，往下，在台湾一些教会去服侍人，然后不断的在我服侍这些年轻人、这些孩子、这些青少年的过程当中，我常也跟当时的父母讲，真的教养不是控制，我们要来引导他走上神为他预备的道路。下一个，好，下一张，直接给看他下一张。嘿，你知道吗？当你来服侍神，我妈把我交给神，我也把我自己的未来交给神的时候，神就为我的生命负责。你知道我在以前单身的时候，其实我在台湾的时候，我就有跟协同牧师去到一些教会去服侍，跟年轻人分享。我会来牧主，其实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协同介绍我来的。协同介绍我在台湾的青年学校，就十年前，对，十多年前。很奇妙的是呢，我告诉在那一次青年学校的服侍当中，我的手机就跳出来一个讯息，有一个那个美国牧主的一个那时候当时的南湾传道人夫妻就传了一个简讯给我说，要介绍一个叫 Daniel 给我认识。我就想说，什么 Daniel？ 哪天外飞来一个 Daniel？ 后来我也一开始也没想太多。后来呢，那个青少服侍完呢，那次是我第一次认识马丁娜牧师，我们就跟他一起吃饭，然后他当然还有协创牧师。我就开玩笑说，我说马丁娜，你要不要介绍什么弟兄给我啊，这样子就开玩笑。然后马丁娜牧师呢就跟协聪说，我们介绍 Daniel 给小组好不好。我说怎么又是 Daniel。 好，长话短说，今天没有讲爱情故事，总而言之言而总之，所以我就来到了美国，因为这爱情故事实在太长了。好，下一个。所以呢我就来到了美国了。美国呢，感谢主，也是都在服侍年轻人，然后从单身，然后到太太，有人从他单身到交往，然后到结婚。其实在这个陪年轻人的过程当中，不是很容易，尤其是婚服的时候，我觉得我大部分的白头发都是婚服造成的，就是很不容易。但是我觉得很感谢神，我觉得在陪伴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就像陪伴肉身儿女的感觉，我唯一的渴望就是很希望他们可以得着神自己。然后我还记得很奇妙，有一次在山上的一个特会，就有个小女生就跑来就敲我的房门，我们讲员嘛，就说就在我床上哭，然后就在我床上睡觉了，然后或者跑来跟我说，你可不可以当我属灵母亲。反正就是类似这样，我觉得陪伴年轻人，尤其是女性的年轻女性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里头有一个很深很深的一个安慰，就是我走的冤枉路，我希望他们不要再走，我好希望他们趁年轻的时候就赶快得着神，赶快踏上神在他们身上的命令呼召。你知道那种迫切，就是说哎呀你怎么还不明白，好希望你可以知道神有多爱你，好希望你知道神在你的生命当中有命定跟呼召。下一个。好，对，我们在那个特会的时候有做那个婚姻与交友，好的，欢迎大家可以带小朋友来参加。然后再往下，你知道在这个，但是我大部分的时间，其实我除了服侍之外，我大部分时间都是陪小孩嘛，教养孩童。你知道你说我会不会有万谈的时候，就是觉得怎么会这样的时候，常常有啊。你知道我信主的时候，我大发热心的时候，我的 dream 是什么？我的梦想是要成为走跳列国的讲员。可是我现在我每天大部分走跳的就是这两只，老大8岁，老二4岁，每天就跟他们两个走过来走过去，走过来走过去。我想说，可是你知道吗，神就放了一个很，他，我每次常常这样跟神讲，半开玩笑的时候，你知道神就放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安稳在我里头。神就跟我说， 你的孩子是你现在最重要的服事。然后我就觉得哦，好的安慰哦，我不需要服事好多人好多人，走跳列国讲员才是服事，我专心的服事我两个女儿，在神的眼中就是一个很棒的服事。各位妈妈们，各位太太们，各位爸爸们，孩子是你们最重要的服事。可能你现在没有孩子，可能你有肉身的孩子，你有你的小家园，他们是你现在最重要的服事。有的时候我们只看未来，很想要未来，我们活在未来、啊、要是我怎么样就怎么样，或者我们活在过去啊，我们以前怎么样怎么样，可是神要我们活到现在，活在现在这个当下。神把谁放在你的面前，现在就是你最重要的服事。有时候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献上，没有办法献上我们所拥有的所爱的，或是我们没有办法献上我们一直得不到的，就一直跟神求，可是我们没有把那个更给神。比如说对婚姻的渴望，对孩子的渴望，对工作的渴望，好像都没有办法做一个真实线上的动作，内心就觉得啊，要是我有了我再说，有没有啊？要是我今天工作很好，我进了什么公司啊，我再来服侍神啊。要是我今天小孩怎么样了，他大学毕业了，我再来服侍神啊。神只要帮助我小孩可以考上什么好学校、哦、我再来服侍神，就是有很多但书，有没有？可是神不是这样看我们呢，神要我们第一时间，在你什么都还没有拿到的时候，在你什么都还没有看到的时候，在你看到你小孩都还是乱七八糟的时候，甚至你什么都没有得到的时候，神就说你愿不愿意把它献上给我，愿意吗？啊，我是不是有点太激动了一点啊？我需要一点 self control。等一下我喝个水。哎、欸，很奇妙哎、欸！我本来 准备这个奖章的时候，我都自己默默流泪，但我怎么知道一上台上我就好开心哦，就觉得哇，怎么这么欢乐，感谢主。你知道我们这个线上 是有属灵意涵的。我们上一代这里的属灵长辈，或是我们肉身的父母，把我们献给神的时候，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献给神，然后再把我们下一代一起献给神。这个上一代，我们这一代，下一代，我们才能来一起怎么样服侍神。复兴是什么？复兴不是只有我这一代呼呼呼，不是呢，复兴是全部的人一起耶。我们要跟着我们的上一代的长辈，属灵妈妈们，属灵爸爸们，我们要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我们也要跟着我们的下一代小孩一起，这才是一个家的复兴。阿们。我们一起把我们所爱的人献上好吗？
好
好吗？
好
好的。哎呦，下一个，我明明就是有一点催泪，不知道为什么变得有点搞笑。我们上一代流泪把我们交给神，我们真的是要与神对齐。哎，这个好严肃哎，宝贝们，我们需要跟神对齐，把我们的下一代也来给神，你愿意吗？下一个，给大家看一个可爱的，哎，哦，好，看一下，看一下，看一下，这个几秒钟，下一个几秒钟。好，下一个，短短的让大家看一眼。拍子那个音准还有哎。在这里好了，因为他们会一直哈雷路亚下去。对，我只是想刚刚忘记跟大家分享，就是还有要带小孩讲中文，唱中文诗歌，这很重要，对不 对？我们这样才能带着我们下一代一起来唱我们的歌，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把我们的孩子献上， 一起把我们上一代献上。母亲是祷告的人，我们要学习像哈拿一样在神面前流泪呼求。母亲是交托的人，我们要不断的放手交给神。最重要的是母亲是要提前看到呼召，神呼召的人，我们要看见他在我们孩子身上的呼召。阿们。下一个，对，父母不是塑造孩子要走上我们以为成功的道路，而是要成全神在他们身上当中的命定。下一个，你认识你的孩子吗？你知道神在你们孩子身上的心意吗？这个你的孩子不只是你的孩子，更是神的孩子。或是你的孩子已经变大了，你常常为他流泪，你觉得你有一些后悔，你有一些难过，你有些舍不得，但是你知道吗，你所流的每一滴眼泪，谁都神都纪念，愿神都可以亲自安慰你。下一个，让我们一起把上一代下一代都来献给神，在信心中赞美。重点是我们要在信心中赞美，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在上一代所做的，在我们这一代所做的，在我们下一代也要一起做，这个奇妙的功要在我们整个家中发生。阿们。下一个，好的，最后一个是一个母亲节蛋糕。我就是我，因为我上个月回台湾，然后我就请我一个做蛋糕的朋友说，母亲节可以那个做一个蛋糕送给我妈。然后呢，上面就有那个图案，我妈、我跟我两个女儿。然后我就看这蛋糕的时候，我就很感动。你知道，我妈曾经是一个这么破碎的人，这个连她妈妈都不愿意跟她相认的人。然后去帮人家帮佣，然后被人家瞧不起，然后我原本也是一个很破碎的女生，在感情上跌倒，然后非常的叛逆，老师也不看好，但是因着我们被神翻转，我们的生命就不一样。我妈妈为我流泪祷告，我为我的孩子流泪祷告，我们的上一代，我们的这一代，我们的下一代都要来服侍神。我们每一个人唯一要今天一整堂讲到除了我的笑话之外，最重要要抓住一件事情，就是我们要不断的把自己、把下一代、把上一代都来献给神。阿们。最后，我们可不可以我们来领受一件事情，好不好？你现在想一想，花一分钟就好。你跟神来祷告，神有没有感动你需要把什么交给神的？还是其实你已经知道了，你需要把什么交给神？是你的孩子，你对孩子的管教，你对孩子的期待，还是你对他未来的担忧，还是你的父母，你对妈妈的亏欠，你的父母在远方，你没有办法照顾他，或是你妈妈就在旁边，但是他常常感到孤单，你没有办法给他真实的安慰，还是有什么东西抓住你心的，你一直没有得到的，无论是工作、孩子、婚姻，让我们把这些都在今天这个母亲节特别的日子一起来献给神。好不好？我就想要呼召一些人，如果你在刚刚的安静的时间，你有跟神祷告了，你愿意把什么交给神的，我欢迎你走到台前。我们今天呢有服侍同工呢，或为每个走到台前回应神的呢，给你们经文卡，然后给你们一个先知预言的祝福。现在虽然现在已经5:30了，但是不用急着去接小孩，小朋友很好，没事，没问题。父母常常都赶着，哦，讲员结束我冲哦，赶快去接小孩。不用，来到台前先来回应神，先把你担心的孩子交给神，先把你担心的父母交给神，把你担心的工作交给神，把你期待的婚姻交给神，把你期待的小孩交给神。这是一个献上的祭，把我们所珍爱的、所保爱的、所最想要的来献给神，好不好？我鼓励你到台前来，如果你有想要交给神的、献给神的，现在就来到台前来，不用等任何人。阿们。献上
献上生命给你，主，我献上。